多谢三位的弟兄 Trio 嘅，为我哋预备我哋嘅心嚟到敬拜。我哋今日亦都再请到杨海权牧师为我哋了正道，系但以利书六章嘅四至十节，就系当祷告是违法的。
咁样大 ，OK 嘛？而家 OK， 好。但以理书今天系第四堂啦，啊，最后啦，啊喺呢一段时间最后嘅一堂讲系但以理书啦，啊，之后咧，但以理咧就系讲佢。得到的预言讲到世界局势的发展怎样一路到终结跟我们有关的那些是预言的部分但是他的经历他在那一个国家的服务的记载就今天是最后了到此为止咁喺呢四堂裏面呢我哋講過我哋吸收嘅教訓呢即係除咗耶和華上帝之外呢我哋唔高舉任何嘅東西。喺非常惡劣嘅環境裏面人人唔聽我哋講嘅時候我哋只可以用諫言去相勸。的而且確是有人罪无可恕但是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都不知道是谁、交托给天父我们、不是大法官去审判去施刑、今天说呢、当祷告是违法的、但以理他是忠心耿耿奉公守法在这个皇帝最后他服侍这个皇帝的国里面奉公守法皇帝想提升到他最高那当然其他人就妒忌了那设计了一个陷阱找不到他有什么错误但是他们想若果立一条法例全国不给人在一个月之内是向其他的神祈祷的话他就实捉到他的痛脚了因为这个但以理呢日日都要向他的神祈祷的这样皇帝不知道他们的诡计立了这个法令在一个月之内哪一个向其他的神祷告呢就要扔下去狮子坑喂狮子是这个事情的背景当祷告是违法的但是在我一路思想预备这篇讲道的时候天父等不等 OK 再来一次等一等好可以吗？是的，给我加多一个题目奉公守法的但以理两个题目我们一起记住我们先读那段的经文用启应的方式我先读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为要参他控告他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请读即是要想想他的神的律法不要想我们国家的律法我们国家的律法呢他100分 要想想他的神，他的天国那个律法，有些什么可以整蛊他。第六节，于是总长和总督纷纷聚集来见王，说：愿大利乌王万岁。全部都是高官来的，不妥但以理的全部是高官来的，人民大概很喜欢他，高官不喜欢他，托大脚，皇帝就是神来的嘛，是吧？在皇帝以外跟其他神祈祷，就是不给面子，立一条法，30日之内，在30日之内是不可以这样做，这30日呢，我们就是一路去观察，这样托大脚。王啊，现在求你立这禁令，加盖玉璽，使禁令决不更改，照马代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立親啲乜嘢禁令法例咧，就造成暴動噶啦！加下汽油費啊，立下咩條例啊，咁樣就好危險噶啦！就有啲詭計喺裏邊嘅。但以你知道這禁令蓋了玉璽，就到自己家裏，他樓上的窗户開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雙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謝，与素常一样，十年如一日他都是这样做的。基督徒怎么能够不祈祷呢？刚才唱一首诗歌，是我一路唱就一路想，但以你就是这样的心情的。基督徒怎么能够不祈祷呢？将他一切的侍奉求天父托住，求你托住我一切的侍奉，奉公守法的但以理，奉公守法的但以理，这句中文这句说话奉公守法，特别是讲公职人员。奉公的意思是奉公行事，我只不过是奉公行事，政府是这样讲，为了全个国家的好处，我奉公行事，没有任何私人的恩怨，奉公行事，奉公守法的但以理。这个国家呢，有可以说有120个省份是非常大的，立了120个总督去管理这个国家，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咁係好有系統的，管理得可以講井井有條。咁喺120个總督上面再立3个總長，總長3人，但以你係其中一個。總之你哋管理嘅目標呢，無論你點樣管理嘅目標呢，就係要王唔好受虧損。意思係呢，你哋要搞到呢个国家好好地，为国家着想，唔好为自己嘅私利着想，丰衣足食，搞到国家国泰民安，王就开心啦。如果从管理学嘅角度系非常复杂嘅，所以唔简单嘅，佢哋做到。咁我哋知道但以你做得好好，所以皇帝咧就想。在立到他是3个总长之中最高的那个，所以他肯定 是做得很好的。他们其他的高官呢就不妥他了，有什么方法可以是整蛊他呢？有什么方法是令到拉回他下来呢？这样 但我哋从呢一句咧就睇到咧，佢系奉公守法。佢哋揾嚟揾去，谂嚟谂去，拗晒头，冇办法谂到有咩计制啊！因为佢系啊忠心办事，毫无过错。忠心办事，毫无过错啊！如果国家嘅法例讲你唔可以受贿啊，收个礼物啊，咁佢肯定冇。这个不简单的。如果是吧国家说自己用的东西不要开公诉啊，肯定他没有。忠心办事毫无犯错。如果你不是病的不要请病假，肯定他没有。忠心办事毫无过错。所以找不到他的把柄。但是但以理呢奉公守法呢，他不是只是守一套法律，个个都知道的，他守两套法律的，除了那个国家要求的法律之外呢，他还有些事要守的，他也都告诉人听是我的神的法律，是我所信的神的另外一套法律，他守两套法律，两套法律他都守了。神的法律这么多，有没有一条总结上帝的法律？有人问过我们的救主耶稣的，神的法律之中最重要最高是哪一条？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如果这样又怎能够一日不祈祷呢？如果你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一个人，你又怎能够一日不找他聊下天呢？是吧？所以他们知道想到一些计仔，不用长啊，只是定一个月之内不给人祈祷就可以捉到他的痛脚了。救主耶稣在人人睡觉的时候，圣经记载他就去到旷野祷告，夜晚做完嘢好攰嘅时候，个个都躝落床瞓，又记载他去到旷野去祷告亲近神，甚至仲未做完工作，好多人拉住他，你唔好走，你唔好走，记载救主离开众人去到旷野里面祷告，唔系一个仪式，不是一个形式来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上帝。所以他就想得到，除非想这件事，我们一定会想到办法，他一定会违法。三十日之内，无论任何人，皇帝你立这条法呢，无论哪一个人向其他的神甚至向其他的人求什么恩情，都是不给面子，你是这个国家的王嘛，如果有人犯这条法扔下去狮子坑。圣经记载但以你知道这条的禁令，知道结果就是他就到自己家里向他的神祷告，一日三次双膝跪下，跟平时一样，与素常一样。与素常一样， 他继续遵守两套的律法，耶和华上帝的律法同埋国家的律法，奉公守法。但在这个月之内他违法，就是这一条， just only one， 只是这一条，在这个月之内他知道他是犯法，犯了死罪但他仍然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他的上帝。我们讲到行善可能会受苦的，在但以理这个 case 里面，他是怎样证明行善是会受苦的？这个行善主要不是讲他祷告，祷告是他和上帝个人的关系，他的行善就是他奉公守法，尽忠职守，引导到人要对付他。兄弟姐妹，当你是行善 do good 的时候，是预备有可能是会因为行善而受苦，是会得罪一些所谓有权有势的人。每一个地方都有，社会有有权有势的人，教会有有权有势的人，工作间也都有有权有势的人。但是你做正确的事，天父上帝会看住你去跟住耶稣基督的脚踪一样是会得罪一些有权有势的人。我们看看这里，他们纷纷聚集，那班人纷纷聚集，就是聚集咯，就是耶稣基督那时候那些人就纷纷聚集，大声去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因为他的声音是得胜纷纷聚集一起对付这样。他们又会抹黑的，你看他们说什么，皇帝是皇帝，他说但以理不骚你，但以理不骚你，即说到但以理很不给面皇帝，这个不是事实，他不理你，他不遵守你的禁令他不遵守你的禁令 是事实但是语气他不是不理皇帝，他尽忠职守，为国家服务了这么久，闲言闲语，抹黑，加盐加醋，讲是讲非，挑拨离间行善是会带来受苦，因为你得罪了一些人那些人是会想是会做造成你受的苦恼。皇帝知道他是好的，知道但以理是好，不过他没有计仔，不知道怎么救他，是吧？那一天他甚受犯，一心要救他，筹划要解救他，跟一些是喜欢但以理的人一起去商讨怎样可以帮到他，有什么办法可以赦免他，想不到计仔。其他人又再纷纷来聚集去加压力，不迟得的我们的规矩要即刻执行的，没办法，想不到计仔。兄弟姐妹，彼得前书二章十二节告诉我们，我们在外邦人之中，即不是信天父上帝，不是信圣经的国家里面，绝大部分的国家都不是真的信圣经，不是真的信天父上帝即使我们的美国他立国是这样我们因为他立国是尊重天父上帝，所以我们都宣誓 是成为了美国人、啊、但是到今天很多的掌权者都不是敬畏天父上帝、啊、都不是敬畏圣经，有外邦，但圣经是这样教我们，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应当要有好的行为、啊、做公务员就不要知法犯法，可以这样讲，如果你是做市民就不要以身试法，我们要遵守那个国家所有的法律、啊、这个圣经教导我们、啊、所以跟着新约圣经讲，你不要因为犯法被人惩罚然后忍耐，忍耐就是坚持，你不要说我犯法就算我被人拉我都要继续坚持下去、啊、我有理想，不要这样，你要因为行善而受苦、啊、你想受苦有这种牺牲精神，你很简单，你行善、啊、你奉公守法都会带来痛苦的，那时候你就要忍耐坚持下去，你因为行善而受苦上帝看是可喜爱的，不要因为犯法而受苦，圣经教我们、啊、一个尽忠职守、啊、奉公守法的人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正常的社会领导人和市民都会喜欢他，我讲正常的社会，我们看一看但以理奉公守法尽忠职守，这个皇帝知道了，哎呀大祸，这次啊落了陷阱，这班人这样扇我啊，现在怎么算呢，怎样救但以理呢，这样形容他的心情是受烦，一心想救他，所以你看到他是多爱他，多锡他，多喜欢他，想不到计仔啊，听朝一早困了在狮子坑一晚了，听朝一早他就起身急忙往狮子坑去，临近坑边哀声呼叫但以理，我很多时看到这里我自己都哭，那种主人和仆人的感情救不到他，但是很挂住他，哀声呼叫但以理你有没有事啊，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你素常所侍奉的神能不能够救你呢，但以理说我没有事啊，我无辜啊，他们陷害我，我根本没有做过任何事伤害上帝，就伤害这个国家，之后个王就甚喜乐，非常开心。若果我们是一个尽忠职守奉公守法的人，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面，连领导人都喜欢你、啊、各个市民都喜欢你的，所以当这个皇帝写了一个诏书通遍120个省份，即等于开一个记者招待会、啊啊、报告告诉他们听、啊、告诉他们听、啊，大家要听啊！这个发生咁嘅事啊，咁嗰一个总长但以理咧，佢嗰个神咧系真神嚟噶，大家要敬畏嗰个真神。嗰、那个真神真系能够保护人、搭救人噶，咁样啊！你谂下，全国嘅人民睇呢个电视，如果佢哋有电视嘅话啊，咁你发布会呢、这个大快人心啦！啊，真系开心啊！啊，呢啲好嘅官员。啊！终于是得到他的神可以庇佑，大快人心。如果你有好的品行，而人人都知道你是很信你的上帝的，如果你有好的品行，而人人都知道，其他人知道你是很信你的上帝，当你有难的时候，你知不知道其他人会做些什么，虽然他们不信你的上帝， 他都会同你的向你的上帝祈祷，求你帮下他啦。他很信你的，求你帮下他啦，求你救下他啦。咁而最后好可能佢哋会跟埋你嘅脚步去信靠嗰个上帝。呢一个美丽就喺呢一度。如果你有好嘅品行，而其他人都知道你系敬畏你嘅上帝，守你嘅上帝嘅诫命，当你有难嘅时候，其实系出自上帝嘅手。当你有难的时候，那些人都会为你祈祷，向你的上帝祈祷，他很信你的，他很倚靠你的，求你帮下他啦，这样真的这样发生的。你看这个王和但以理怎么说，送他去狮子坑之前，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鼓励他。有多少信心我们不知道，可能 50%、60%， 因为他整晚都担心，但他讲这句说话出来，你的神是会救你。而回到皇宫，整晚都不吃东西，整晚都不听音乐，晚晚都有人要奏音乐给他听，不吃东西，没有娱乐，睡不着觉，这些全部是真实禁食祷告的心情，吃不下，很挂住，很关心那件事，不想看电视，不想看戏，不想去 party， 没心情，一路你听不听到他，在那里祷告，他心里面，但以你的神，你救下他吧，你救下他吧。到最后，当他将这个的诏书发布去全国120个省份，你说那些人民听到，这个宣告的时候，他们怎样，感谢但以理的神救回这个好的这个好的官员，我们国家有福，赞美但以理的神，我们国家有福。所以非信徒都会为你祷告，你有经历过吗？有，用自己生活的见证，好的品行，同埋口里面尊荣你的神，当你是有难的时候，他们都会为你祷告。但我们要小心，圣经的而且确讲，不法的事正在增多。刚才我是讲正常的社会，但社会可以发展到一个非常不正常的程度，而很多人会觉得犯法可以成义，违法可以成义，这个是不正常的社会。而圣经事实上讲到不法的事是会增加。若果你搜寻整本圣经，不法这两个字只是出现八次， lawlessness 不守法律，八次都是讲不法不守法律呢，是上帝很不喜欢，是不好的，在神的眼中是罪来的。而有三次呢，其中的三次呢，是在帖撒罗尼迦后书讲这个不法。大家知道帖撒罗尼迦后书呢，主要是讲末世假救主会出来，他跟那班人一路讲到最后，告诉你们一 个秘密，在最后末世的时候，有一个假基督假救主会出来，而他用了一个词语形容这个假救主，是不法的人， A man of lawlessness，一个不遵守法律、不遵守上帝的法律、不遵守国家的法律的人， 他是一个假的救世主，用了三次。而有一次在这八次之中，而另外一次是耶稣基督亲自讲。耶稣基督亲自讲到，在这个末世不法的事是会增加。他说有很多的假先知会起来。假先知就是告诉你很多、分析这个时势，然后告诉你为什么发生这件事，为什么发生这件事、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应该要怎么做，那些就是先知来的。有很多假先知会起来迷惑很多人，就不法的事会增加，令到很多人的爱心会渐渐冷淡，是耶稣亲自说末世会出现的事。而他讲完之后就提到但以理，是耶稣亲口提到但以理，是但以理的预言里面讲末世一个假基督会出来。他说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殿。为什么站在圣地？因为他是基督嘛，但他是假基督。但但以理书怎样形容他？行毁坏可憎的，即是有两个质素。第一，他是搞破坏的，他会带来很大的破坏的。第二，在上帝的眼中他是可憎恶的，是很污糟的，是很噁心的，是很变态的，是很不自然的。行毁坏可憎，但是他成为一个救主，站在圣殿、这个、是一个很不正常的社会。所以我们要谨慎，我们要小心，求主带领我们，引导我们，路途越来越艰难，越来越艰难、我们看的东西、越来越、令到我们叹息哀号祈求，求天父拯救更加多的人脱离这个仇恨的烈火，地狱的火。我们一起祷告。慈悲仁爱的天父上帝，将我们兄弟姊妹就在这个时候，将我们兄弟姊妹，将我们兄弟姊妹的家人朋友来到这个圣殿，这个尊荣圣经的地方，圣经的教训的地方，是仰望你，在你的面前仰望你，仰望你，求你拯救，拯救我们的灵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个是你的心肠。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求你拯救我们的亲戚朋友，我们所纪念的常常在你的面前提他们的名字的。因为约翰一书五章是这样吩咐我们，如果有人犯了不至于死的罪，我们个个都犯罪，我们知道，但是总有不至于死的罪。若有人犯了不至于死的罪，你当为他祈求，主就必将生命赐给他。而你讲的生命，在约翰一书五章讲，人有上帝的儿子就有生命，人没有上帝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如果能够是跟神的儿子有一份关系，有上帝的儿子在我们心里面、向上帝的儿子呼求祈求，谨记神儿子的教训，他的说话，就有生命。我们祈求你拯救我们的亲友，等他们有永恒的生命，交托在你的手里面，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祈求，阿门。感谢天。